家人们平安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小组长训练的第19课《防备电波异端》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纲。那这一课呢，分享了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圣经有关异端的警告，其中包括耶稣基督的警告、保罗的警告、彼得的警告、约翰的警告、犹大的警告。那第二部分呢，是分享使徒信经。那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7章15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犹大书1章3节说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提多书1章9节告诉我们说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。又能把争辩的人拨倒了。那接下来，我们进入到这一课的内容，圣经中有关异端的警告。在新约圣经中呢，有很多针对异端邪说的教导。那在今天的以下学习当中，我们会根据作者为我们提供的这些内容来研究圣经中22个有关异端的警告。这些警告分别来自于主耶稣的3个警告，使徒保罗的14个警告，使徒彼得的2个警告，使徒约翰的2个警告，以及耶稣的弟弟犹大的1个警告。那有的警告预言在教会中将会发生的事情，有的警告呢在初级教会中已经发生了。假师傅、假先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，冒主之名来到基督徒当中，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。不肯定的是，教会该如何回应抵挡这些诡诈之人？那以下的这22段经文呢，是按照新约圣经的次序来排列的，他们将清楚地为我们说明，在第1世纪的教会，异端邪说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。那很明显，神的仆人在面对这个真理的征战的时候，不能去消极面对，反而要积极地去对付他们，保护神的羊群。那首先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3个警告。那第一类是假先知，在马太福音7章15节到21节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 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是新约圣经第一次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到的有关异端的警告。这些假先知不是神所差派的，因此耶稣基督告诫我们要防备他们。他们或者外表像信徒，可是里面其实却是残暴的狼。那我们如何能把他们分辨出来呢？要注意他们的行为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人或表面上假装虔诚说“主啊，主啊”的，其实他们的心远离神，不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就是圣经的真道。他们的特性呢，就是，坏树结坏果子。他们的结局就是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将来就必要砍下来丢在火里。那第二类是假冒为善，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的人，在马太福音15章6到10节说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，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教导，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听，也要明白。”这些假冒为善的人，在这例子里指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他们喜欢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，这当然不是圣经的真道。他们反而却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这些人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所做的敬拜也是枉然的。我们要听耶稣的这个警告，也要明白认出这些人来，并注意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这些人的 特性就是他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，用嘴唇来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。他们的结局就是拜我也是枉然的。第三类是假基督、假先知。马太福音24章23到27节说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、大奇事。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看哪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旷野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；或说，看哪，基督在内屋里，你们不要信。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特别指着末期，这日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遍天下以后，那个时候假先知，尤其是假基督的日子，要起来显大神迹、大奇事。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耶稣基督预先告诉我们这将会发生的事情，所以若有人对你们说：“看哪，基督在旷野里。”或另有人说：“看哪，基督在内屋中。”你们不要出去看，也不要信他的话。基督再来，并不是那样，他再来反而是突然的，像闪电那样，没有预报，也是人人都可以看见的，像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那样。那这些人的特性就是会说。基督在这里，或基督在那里，假基督和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、大喜、大奇事，说看哪，基督在旷野里，或者说看哪，基督在内屋中。那就是我们要注意这等人，他们所说的这个也是异端的一种。那基督会来，但是他来的时候，而是像闪电那样没有预报的，也是人人都可以看见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保罗的14个警告。第一个警告是凶暴豺狼和中间起来的人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29到31节，说：“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；就是你们中间，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。”昼夜不住的流泪，劝诫你们个人。《使徒行传》20章记载了保罗给以弗所长老们面对面的劝勉。他预告与他们分别后，不但外面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，就连他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。当教会不断的扩大发展，撒旦必然极力的搅扰。以弗所教会外面将会有不爱惜羊群的凶猛的豺狼。里面也起来了分门结党的人，要为他们争夺权柄，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在这危险的情况下，教会同工应当警醒，也当效法保罗的榜样，昼夜不住的流泪，劝诫你们个人。那第二类是离间你们的人，罗马书16章17到18节说：“弟兄们，那些离间你们，叫你们跌倒。”背乎所学之道的人，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，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，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。保罗恳切地劝勉信徒要留意躲避一种人，就是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、背乎所学之道的人。同工要查验并看清楚，这种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。这种人离间教会，信徒们不应该与他们来往。要躲避他们，把他们分别出来，以此给他们警告。那第三类就是假使徒和撒旦的差役，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5节说，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，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这段经文把假使徒暴露了出来。虽然他们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其实是撒旦的差役。他们装作仁义的差役，就像他们的头目撒旦一样。他虽然管辖着幽暗世界，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。这些人的结局是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第四类是传不同福音的人，在加拉太书1章6到9节。这样说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 那并不是福音。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只有一个福音，没有第二个福音。因此，保罗极力地强调说，那些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的，不合乎圣经的，又传给信徒的人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在第八节，那在第九节中，保罗又一遍重复说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把更改了的福音传给信徒是极其严重的做法，这是在乎永远得救和永远死亡的大事。只有因信耶稣基督称义的人才是神的儿女，能得到永生。那些传异端的人，我们必须极力的反对，把他们的恶行暴露出来。他们实在是应当被咒诅的，他们的结局也是应当被咒诅的。第五类是用理约和虚空妄言的人，在哥罗西书2章8节这样写道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同工必须教导信徒常常谨慎，反对那些传异端邪说之人，因他们是撒旦的差役，信徒不能跟他们来往。若与他们交往，他们会用理学和虚空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来引诱信徒，目的是把信徒夺去。其实他们不认耶稣基督，不爱惜羊群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。那教会还同工要再三的提醒信徒，务必的去谨慎。那第六类人就是不拘什么法子的人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4节说，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，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，自称是神。许多异端预言耶稣再来实际的年月日，为得到他们的利益。我们从耶稣的教训中知道，耶稣再来的日子绝对不能这样预定。保罗很诚恳地对信徒说：“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书的、有面冒我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传异端邪说的人，就是要信徒对主的再来轻易动心，要信徒惊慌而跟从他们。”保罗继续勉励说：“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信徒总不要上当。”保罗在解释，耶稣再来前会有两件事成就：第一，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这件事已经应验了；第二，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这件事还未成就。这大罪人是指着末世的敌基督，他会坐在神的殿里，自称是神。世界的大罪人敌基督首先要显露出来，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才会来到。主的日子现在还没有来到，可是总有一天会来到。第七类是传异教的人，在提摩太前书1章3到7节说：“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”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。保罗 本来劝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这给我们很好的模范。我们不能不对付异端，必须严厉地斥责那些传异教给信徒的人。因为他们所传的不是圣经的福音，没有圣灵的力量来搭救世上失丧的灵魂，因此他们不传给外邦人，乃专门传给信徒，要引诱、抢夺信徒去跟从他们。他们没有那种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爱。 凡是偏离这些去讲虚浮的话，他们想要做主要的领导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认定的。第八类是离弃真道的人，在提摩太前书4章1到3节以及6节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这段经文显露出异端邪说的根本来源，就是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传异端邪说的人，首先是被邪灵引诱，他们所传的只不过是鬼魔的道理，他们一定不会承认，也不一定清楚这一事实，因为这是引诱人的邪灵的手段。我们常常很惊讶，有那么多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鬼魔的道理，其实那是圣灵的工作，其实那是邪灵的工作。异端的人传的是谎话，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那同工们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。第九类是传异教和偏离真道的人。提摩太前书6章3到5节，20到21节说：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，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。他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妄疑，并那坏了心术、丧失真理之人的争竞。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。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、似是而非的学问。因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，就偏离了真道。愿恩惠与常与你们同在。那这类人的特性就是，他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，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。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他们偏离了真道。那就是同工们在教会当中，在生活中也是要注意去辨别区分这类人。第十类是偏离了真道的人。在提摩太后书2章14到18节，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，他们的话如同毒疮，越烂越大。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，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。保罗勉励提摩太，在主面前嘱咐众信徒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提摩太应该聚会时在祷告中求主的同在，然后严厉地将保罗这些话嘱咐信徒。原来徐米乃和腓力图等人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。他们这样的话如同毒疮，越烂越大。保罗也勉励提摩太，在面对这些异端的时候，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。第11类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，在提摩太后书3章13到14节，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，必越久越恶。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，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。在高速公路上，你会看到大路前面出现了岔路的标志。当人走岔路时，走得越远，离开大路也越远。神的话说得很清楚，作恶的必越久越恶。他们离开真理的正路，走到岔路上来，越走岔路，离正路就越远。他们就欺哄人，也被人欺哄。那作为主的仆人，我们要反复的将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真道牢牢的存记在我们的心里。第12类是厌烦纯正道理的人。提摩太后书4章1到5节说：“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、各样的教训、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。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保罗非常严肃地嘱咐提摩太说：“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嘱咐你务要传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。主的仆人要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、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”高速公路上，你也会看到岔路与大路交汇在一起的标志。主的仆人要把这些偏向荒谬的言语、迷失的羊群挽回来。所以，主的仆人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我们的职分。第十三类是说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的人，在提多书1章9到11节。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拨倒了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空话，欺哄人。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，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在提多书1章13到14节。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私，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。提多书1章16节，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提多书2章1节说，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。这七个责任也能够按照以下的方式递进的来排列，就是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够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也就能够把争辩的人拨倒，就能堵住他们的口，就能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为了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。责备他们总的目标是要把这些迷失的羊群挽回到正路上来。使他们不再听荒谬的言语和离弃正道之人的诫命。第十四类是分门结党背道的人，在提多书3章9到11节说，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，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。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，犯了罪，自己明知不是，还是去做。主的仆人是神的代表，他要对付异端，不能参与无知的辩论，反要远避这一切。他们的辩论、空谈都是虚妄无益的。对分门结党的人，主的仆人警戒过他们一两次就够了。若他们还不听，不要包容他们，乃要弃绝他们，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，犯了罪，自己明知不是，还是去做。接下来我们看是彼得的两个警告。第一个警告是第一类人假师傅，在彼得后书2章1到3节说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，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假师傅常常不公开传他们的异端，反而是偷偷的私自引进。这就是为什么信徒总要谨慎防备他们的原因。假师傅传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，就不是神的儿女。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，他们是挂名的基督徒，要引诱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假师傅还很贪心，他们的总目标是 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的身上取利，但他们的结局是肯定的，他们的灭亡必速速的来到。第二类是好讥诮的人，彼得后书3章3到4节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彼得后书3章16到18节，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。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理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像挪亚时代的人讥诮挪亚所传的水灾警告一样，在末世也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 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他们强解保罗的书信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使徒彼得用亲切的心勉励信徒。先从反面告诫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了。又从正面来勉励说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那接下来是约翰的两个警告，第一个是，假先知。在约翰一书4章1到3节，约翰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。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神。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”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既然知道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每个信徒都有责任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。灵表现一个人是被圣灵亦或邪灵感动，那如何能分辨灵呢？出于神的灵，就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也就是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。不出于神的灵，就不认耶稣，也不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也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第二类，迷惑人，敌基督的。约翰二书1章7到11节，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，敌基督的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，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，就没有神；常守着教训的，就有父又有子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，不是传着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，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因为那么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的。所以信徒一定要小心。这些敌基督者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，他们也就没有神。若是有这样的人到我们这里来，那这里提醒我们说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详问他的安，因为这样做就是帮助了他，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那第五个是犹大的一个警告，这类人是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在犹大书1章3到4节，犹大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。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。”我们主耶稣基督，犹大书1章11节， 十九到二十三节说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这就是那些引人解道、赌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有些人存疑心，你们要怜悯他们；有些人，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；有些人，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那这里犹大的警告就是，这类人他们的特性就是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，不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们的结局就是有祸了，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，他们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。好，这里就是圣经中为我们提供的所有有关于异端的警告。那通过这些学习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假先知的来源、特性和结局，他们的警告也十分的重要。那通过耶稣的警告呢，我们可以认出结坏果子的假先知。保罗的警告是提醒我们要躲避离弃真道的假先知。那彼得的警告提醒我们要防备贪心的假先知。约翰的警告提醒我们，不接待、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假先知。犹大的警告是提醒我们要抵挡引人结党的假先知。那这就是，所有圣经中有关异端的警告。那第二部分分享的是使徒信经。使徒信经说：“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感孕，从童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并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。”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在以弗所书3章20节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那圣经中显示，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意思是说，教会是以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福音真道为根基。使徒信经就是透过历代基督的教会所共同接受的信仰告白，来清楚地阐明了福音信仰的真谛，让信徒们能够真正地认识福音信仰的本质。上帝就是爱，他在基督耶稣里完全地爱我们，接纳我们，成为他自己的儿女。我们可以在基督里享受做上帝儿女一切的权利与丰盛。让我们借此真正地认识福音，经历福音，并且天天住在恩典的福音当中，好叫我们得以活出上帝当初创造我们、拯救我们的目的，就是完完全全的来享受它、爱它、荣耀它。阿门，感谢主。那使徒信经，它不是圣经，也不能代替圣经，它是一个基督徒对信仰的告白，它的地位和权柄次于圣经，但是却是为大家所接受、所公认的一个简单扼要的信仰宣告。那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，学习就是使徒信经它的目的以及它的功能。那第一点，分辨异端与面对逼迫。在初代教会，由于有许多异端逼迫纷纷的出现，造成了信徒们一个很大的混淆。于是呢，就有人根据圣经将信仰整理成了各种信经，比如尼西亚信经、使徒信经等等。那目前公认的仍然是使徒信经，是一般的信徒在面对异端的时候，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错来，在面对逼迫的时候，也能用很简单精准的话来见证我们的信仰。 所以，使徒信经它第一个目的是分辨异端和面对逼迫的时候，就是用简明扼要的一个话语可以来去辩驳，去揪出它就是异端的错误来。第二点就是它作为一个教导的工具，就是它的第二个功能。因为使徒信经是一个很完整的信仰大纲，特别是一个人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教他使徒信经。在教会的历史上，像马丁路德的时代，那人们识字的不多，怎样让这些农夫百姓认识我们这样一个信仰？那使徒信经它是就是在那个时代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工具。第三点，崇拜中的任性。那使徒信经在崇拜仪式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叫做任性。那透过使徒信经的宣告，我们等于是在承认、宣告我们所信的是什么，以及所信的是谁。同时，透过这样全体弟兄姐妹的宣告，也表白了我们在教会立场的合一，是同一个身体。因此，使徒信经在崇拜中的任性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那我们来看第一句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那上帝是谁呢？可以从创世纪中去找答案。在创世纪1章1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从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开始的。圣经中讨论的关键乃在于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，以及他对我的看法如何。那么要了解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，就不是从创世纪里去找，而是该去问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耶稣的意见比我们更权威。我们所认识的上帝，就是从耶稣所见证的那一位上帝，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那在马太福音，耶稣亲自向我们所见证了上帝，在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”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，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呢？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在这里，耶稣所说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？他像是一位父亲，是我们的好爸爸，我们所需的一切他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。所以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必忧虑。他甚至比世界上任何最好的父亲还好，更完全。那我在他眼中的价值如何呢？那我在他眼中的价值，我是非常重要、非常有价值的，因为他知道我是谁，而且他关心我。那我们就是他的孩子，每个孩子在父亲、在父母的眼中都是宝贝都是非常的宝贵，就像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，那父也是这样的爱我们，重视我们。他这么关心我们，知道我们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我们给他什么吗？是要求我们信他、敬拜他吗？是要求我们求他的国、他的义吗？是否我们不求他的国、他的义就对他有损失呢？那接下来，从上帝是谁这个，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。那上帝是谁呢？他是我们的父亲，他关心我们，爱我们，而且他最关心的就是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。 他最希望的就是我们与他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就像我们的爸爸，不求我们能给他什么，他只需要我们多陪他说说话，多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是一种，我们和他之间是一种关系。他希望我们能够去白白的去享受他为我们提供的一切的丰盛美好。他是创造的神，是创造的君王，他拥有一切。那我是谁呢？我是他的孩子，他是我的父，那我就是他的孩子。因此，我也看重我自己，认为我自己很宝贵。我在父的家中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可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。我的身份和地位呢？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有尊贵的身份和地位。但是从前我出了问题，因此主耶稣他亲自来把我带回到父的家中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的同时，当我去信的时候，我就承认了我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他是我的父，我就是他的孩子，我就是神的儿子了。第三点，神的荣耀和人的尊贵，在诗篇8章1到9节中说：“耶和华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暴徒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”便说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羊牛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感谢主。那我们来看第二句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感孕，从童女玛利亚所生。在约翰福音8章52到59节，犹太人对他说：“我们知道，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。亚伯拉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尝死味？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”他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做什么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：“我若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。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。你们未曾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我若说不认识他，我就是说谎的，像你们一样。但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”犹太人说。你还没有50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”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，从店里出去了。约翰福音10章1到4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。”开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约翰福音14章1到9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，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；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对他说：“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” 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说：“大宰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”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也看见耶稣，他就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是主，是基督。那第三句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8节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那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律法？律法就是上帝对人的要求，每一个人都要做到。律法的要求是要100%的达到高标准的要求，但无论人如何的努力，一点都无法达到标准。因此，在律法面前，人的罪必显明出来。所以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的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。但堕落罪人的本性，总以为凭自己的努力可以行律法，达到律法的标准。那殊不知道，律法是要叫众人伏在审判之下。第二个问题，什么是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是指耶稣已经为你做好了这些，这是上帝所赐给人无条件的礼物。那我接受耶稣，耶稣就与我交换身份，上帝将他儿子的身份算为我的。如今我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我是神的儿子。那我在他的眼中，我已经算是无罪的，是完美无瑕的。如此的结果是，使人靠着福音称义，而不是靠着行为和律法称义。得救是上帝给的，是没有条件的。那先解决我们身份的问题，回到父的家中，再解决我们做的好不好的问题。所以得救从头到尾都是上帝做的，是白白送给我们的礼物，是白白，是我们白白领受的恩典。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承受律法的咒诅，因此他要救赎那些相信并且接受福音的人，脱离律法的咒诅。第四句，第四部分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。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那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肉身复活？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7节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说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基督复活很重要？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26节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，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的，你们仍然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 我们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那里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。以后在他来的时候，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再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。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尽末了，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54节，或有人问：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你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，凡肉体各有不同。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。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：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：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刹时、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，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；这必死的，总要变成不死的；这必朽坏的，既变成不朽坏的；这必死的，既变成不死的。那是经上所记，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第三点是耶稣的死是奇妙的交换。那为什么死对他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主耶稣如果不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不能得救。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那他在十字架上到底成就了什么事？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4到21节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救赎以及救赎的结果。哥林多后书5章14到21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，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。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，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第四点是神圣交换的八个要素。那主耶稣承担我们的刑罚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。耶稣承担疾病和痛苦，带给我们医治和健康。主耶稣承担我们的罪，并把他的义赐给我们。耶稣承受我们的死亡， 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耶稣承担了我们的贫穷，赐给我们他的富足。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羞辱，赐给我们分享他的荣耀。耶稣承担了我们的拒绝，赐给了我们神家里的被接纳。耶稣承担了我们的咒诅，赐给我们所有美好的祝福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主耶稣神圣交换的八个要素，也是我们今天小组长训练第19课的内容。分享到这里。